请诸位大德翻开后面莲花生大士大圆满第29页，华本第29页。我们今天从29页内文第二行大圆满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29页第二行第一个字，请看寄送啊，里面的这个第二行的寄送。大圆满之离四果，如彼进行即彼果，各个造作以执着，离四之体必盖覆，智慧密意终了之，无事圆满本性意，离世智慧密意中，无有进行，无有果，无见无修，亦无行，即是果位之佛陀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法身普遍之智中，以及平等大圆满之中，在这里面随正随见随分别啊，这两个法身普遍之中以及平等大圆满之中，这个展开就是四字菩提啊。四字菩提就是大圆尽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啊，这四字菩提。这四字菩提六祖大师用心地法门来做解释啊。大圆净智是心清净，心清净是随正的随，没有啊，所以叫做随正随见随分别嘛，清净心清净而已嘛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心本质清净，哪有什么正的清净呢？那平等性质是心无病，没有病而已啊，哪里说啊？就像我们感冒好了，你不会跟大家说我已经证得感冒好了，不会这么讲吧？感冒本来是健康的嘛，那怎么会就证得感冒好了？这平等性质是心无病。那妙观察是见非空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是四字变通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着人家的表情以及他的行为啊，也可以略略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的目的做什么。所以这经验呢，我们俗话常讲，这个人有经验呢，他阅人无数啊，人看多了，一看人，哎，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个性，这个人可以不可以相处啊？你看，这是我们虽然是第六识的分别，但我们也可以有这种第六感。那更何况是我们的自信呢？那我们这个第六感，我们这第六识的分别，是依我们的真心，但要着相了。所以它的功能有了受限，有了限制了啊。但如果说是你把你的这个攀缘心、着相的心啊，把它消除了，把你的内心的尘垢洗干净了，哇，那这不得了！这个妙观察智是知道，如是这个人。如是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他的本末究竟，他的什么根性，他的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所以这不是你学来的，只是把你的着相攀缘心放下来而已啊。这妙观察智是见非空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去外面广学的，是本来具足的 只是你攀缘着相迷失掉了。如果你不往外缘，它就起现行了，说见非功。尘所作智同缘尽，尘所作作智就是什么？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能够显现教化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，这个是同缘尽的，跟大圆镜是一样，是心清净就有了。所以这四字菩提啊，是随正随见随分别啊，所以一切的修行都消归自性嘛。消归自性不是我能证什么功，我能证什么果，我能够修什么法，没有了。消归自性，欣喜到最后打成一片，消归自性，那通通是你自信自家本有的东西嘛，不假外学嘛。那这四字菩提在莲花生大士大圆满里面，他把它用法身普遍之自中，平等大圆满自中啊，用这两所句子做代表。那这两所句子再把它浓缩，就剩五个字啊，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到彼岸了，成功了，渡彼岸了，圆满了，成就了，渡彼岸了。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换成中国话叫智慧，但是因为怕这个智慧跟我们凡夫的四字变中的智慧啊，这个混乱了，搞不清楚了，所以般若就保持原因叫般若。其实般若就是智慧，无二无别。那如果你把它换成了中国话，为了跟我们四字变中的智慧有所差别，我们就给它加个妙智慧。妙为什么呢？它是出自于你的无助的真心啊，就是般若什么心清净，就是你染净皆离的真心。所以清净性，心清净不能有个清净的相，是染用净去染，染除了净也不得住啊，染净皆离的这一念的心，他遇到了缘，显出来的妙用，显出来的见地，那叫般若智慧，那叫智慧，那叫妙智慧啊。那般若波罗蜜，那是成就了道彼岸。再浓缩就剩单独两个字，般若就行了。那如果你有离相，你还在观，你还有离相的感觉，还有观空离相的感觉，那是世间般若啊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都在啊。你达到出世间的般若是啊，能所双亡啊，尽智双明。即使是共般若，阿罗汉所证的共般若，他也没有观空离相，他只是啊，还有一个极尽的这种感受，执着这个涅槃寂静的感受，但是他已经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了，所以他证的叫我空般若啊。所以般若，你真正证到了般若的时候，般若两个字也不可得啊。所以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第一般若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啊。那般若是什么？是诸佛母啊。所以我以前问过大家，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是谁？有的人就说悉达多太子，不，那个摩耶夫人。我说不是，大家吓一跳，难道还有别人吗？我说那是悉达多太子的母亲啊。如果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，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啊，般若。这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你看，一切诸佛跟佛的智慧都从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出啊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，啊，《华严经》是经王啊，不读《华严》，不知佛家的智慧啊。法华经是经王啊，为什么？成佛的法华呀，啊， 楞严经是金王啊，是开智慧的楞严啊，开智慧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嘛，开智慧的楞严嘛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金王啊，为什么？一切诸佛起诸佛，二十乘三地法皆从此经出嘛。所以你看，不要小看那五千多个字啊，它也是金王之一啊。那佛在《金刚经》里跟他们说得很清楚，哈，如来所得法就是般若法嘛，无上菩提嘛，就是般若嘛。此法无实无虚啊，啊，你说他有根本无所得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；你说他无，他历历分明，一点不生烦恼啊。他根尘接触，绝不会被境界所转，绝对不会。这境界所染，不以万法为理啊，但一切境界寥寥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而且能够圆观法界，一切智慧德能神通变化都是从这个无实无虚的心显现出来的。所以如来所得法无实无虚啊，这佛在金刚经讲的啊。所以这个在这里所说的啊，法身普遍之智中，平等大圆满之中，随正随见随分别啊，这悟了同而悟得就是不得啊。以前禅宗祖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的开悟了，哎，啊，大家就要问他。这开悟的境界是什么？他说悟了同为悟。那你证得什么呢？得就是不得。那这个人就说了，哎，我也这样啊，我也未悟啊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啊。他说不同不同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就禅师就说啊，悟了同为悟，不是不悟而说未悟啊，是悟了同为悟啊。那悟了是无虚啊，同为悟是无实啊，所以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。那得就是不得，不是什么都无所都无得，什么都无所得，断灭了无得说是无得啊，而是得就是不得啊，得与不得是一啊。为什么？荡荡心无着啊，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啊，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啊。所以得就是不得啊，而不是无得而说不得啊，是得就是不得啊。他这样的开始啊，我们能够从这里体会到其中的玄义吗？啊，我相信我们熏习这么久了，应该略略能够知道这种无实无虚的实相心呢、啊，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，实相是中观的中道啊，实相中道妙观，实相心中道妙心，无相清净湛然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无相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、啊，但是无不相，一接触就明白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，无所不能，无不相，就四字菩提，就般若智慧啊。所以体即体大，即相大，即用大。体大是啊，量等虚空啊，清净湛然啊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。但是相大一接触就明白。用大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啊，所以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，所以没有说我证了体，我证了体以后然后有从体起用啊，没有啊，这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，就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，镜子没有人造所造啊，它只是个自然的作用而已啊，当你证了自信，它也是一个自然的作用而已啊。那我们现在 我们接触境界也是自然的反应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什么自然的反应，自然的反应，但是我们现在的自然反应透过了我法二执，有了私心，有我的执着，执着外面的境界，内执根深为我，外执气界为实有的，它也是自然的反应，但是因为执着这两样透出来就变执了啊，我们有执着这两者，所以它透出来的反应，那就经过生灭了。生灭就里面有神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三个。那如果我们习气已经啊，已经是习惯了，这个习气已经养成很自然的习惯了，你没有办法去体会，那是经过神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，你是觉得我是直接自然的反应，其实我们是生灭的。透过我法二执就有生灭，生灭就透过这三个手续你起作用了。但是这个事情你还不是很熟，还不是很熟悉，还等生疏，那你就要想一想，想一想，那你就很清楚的感受，你是经过了神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作用出来了。那如果你很自然的习气啊，很自然已经是养成习惯了，你就碰到这个你就境界自然的反应了。其实你透过这三种，因为你中间有我法二执，所以它就变成生灭相续的染心，就有经过审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。那如果是自信，它是自然的反应，它没有经过我法二执啊，它没有啊，它跟空性相应，没有经过我法二执，自然的反应，通通对，通通的真理的发生。所以大用现前是不择不存鬼则的，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样啊！啊，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样。你看到好像很不合情理。你看那个禅宗里面有些老，有些公案，那学生推车子去坐龙回来的，推车子推回去这个寺院，他老师坐在树底下休息。把那个脚伸的长长的跨在那个小径小路上，那个学生推车子过来了，请你把脚收起来。那老师不理他，你不收起来我就把你撵过去，把你撵过去。那老师不理他，他就把他撵过去，他的脚，老师脚受伤了。你看，就什么，很自然，他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嘛。结果晚上老师说，哪一个今天把我的脚受伤了，出来我把他的头把他砍了，他就出来是我跟老师在比一下，没有真的把他砍了。他们都是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啊。那他的老师好像是百战禅师吧，弟子不晓是谁，我现在想不起来，你很难去解释，你没办法想的，他的自然的流露，完全自然的反应，慈心啊，可爱啊，所以他是这叫做什么解脱之见啊，解脱之见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明明是路啊，你把脚挡在那里，也不让我过，那我要回寺院嘛，这是我的解释了。其实不能解释，要解释呢可以，我们等到来探讨统宗判年录里面就有这个公案，我们再来做说明。大用现前是不存鬼则的啦，就是自然的反应，直接反应的，所以没有说我证得这个，所以我这样才来反应，没有，它直截了当。我们现在是有我法二执，我们的反应也是很自然，你很熟练的事情，很自然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有我法二执，它是透过了生灭相续的审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，那用自信没有，它没有这个，那真的像镜子一到前面它就现出来，一到前面它就现出来，自然然流露出来。所以有谁证呢？谁见呢？谁分别？没有啊。所以分别即是不分别啊，它是自然的啦，有心分别就落到心意识里面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大圆满是离世国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法身普遍之至中，平等大圆满至中，这四智菩提，这般若智慧，随证随见随分别啊，是真的无修无证者啊。 所以啊，大圆满之离世故啊，这个世是指世修啊，世修，世修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世修在往上就叫全修，全修就细，就用观照。世修是什么？对治。像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世修的起，开始世修，立断贪嗔痴，忏悔业障，天天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呢、啊，真的你不知道该怎么修啊！你做的只是一种修福啊，这种工作而已啊，做做善事啊，啊，说不定还相应的是。吃福了，愚痴的吃啊，吃福将来还不一定会在人天享啊。你想升天，你一定要先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嘛。如果啊，你看得很不顺眼的人，那个人去捐了10000块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哼，我捐12000，多他2000。你看这种捐款一点功德都没有，这叫吃福啦，愚痴的吃啊。啊，我以前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有这种心，都要跟人家比，你知道？有一次，人家在募捐，要募那个，那时候经费不足，早年呢，啊，政府机关经费不足，那大概是几十年前了，啊，那政大家就花啊，这个劝募，几次劝募。要买那个消防车来送给这个市政府，因为市政府没有钱了、啊，消防车有限了、啊，所以救护啊，这个常常力不从心呢、啊，那需要很多钱。那有个人啊，就来募捐啊，来募我一个朋友，嗯，他从头看，打那个名簿看，哦，最高的多少钱？他说：“哎，这太麻烦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捐好了，对不对？”你看那个人说：“哎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大家发心，这个人真的是佛弟子。”他说：“大家发心，你一个人捐的都没有意思，所以你一个人捐1000万，不如呢10000人啊，1000万人。”一个人捐1块，1000万人一个捐1块，凑起来1000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1000万人一个人捐10000000呢，那就1000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啊，1000万人捐1块，对不对？那就1000万了，比一个人捐1000万的功德还要大。因为什么？这股力量善心集合在一起，那个力量大。一个人捐款是你个人的，大家有这么一点心，这么一点捐款的心，那种慈悲心量显出来，那可以转变工业啊！你一个人捐那么1000万，你那股力量没办法转变工业的，大家做善才有办法转变工业。所以这个凭良心讲，慈济功德会，他在这方面贡献蛮大的，他让那么多人捐款，捐那么多人把这个。这个钱拿来做救济的工作，能够提升这个佛教的形象啊！所以我们台湾每次有什么灾难就化掉，我相信这个福报有关系的啊！那个人跟他说了以后啊，我那个朋友啊，就说：“哦，那这样好吧。”他从头换到底，哦，最多的只有10万，好。我12万，他最多了，对不对？最多总要多一点嘛。有人就是这种个性，这种个性将来的果报修罗他就要跟他比高下。我这边要赢你一点点啊，他多大会跑到修罗道？虽然是三善道，但是啊是下品十善感得的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起心动念。哎，我这个念头不对，我没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哎呀，我怎么会起害人心？我怎么可以起这个看到人好，哎，我听到人的好消息，看到人家比我好，我会 会有心里酸酸的感觉，哎呀，我怎么有这种业力呢？那这样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菩萨呢？我连对不对？连天人的资格都没有了，天人有慈悲喜舍啊，我连这个天人都不及格了，那、我还是学习佛法的佛弟子呢，惭愧惭愧啊！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自己的心念了，把这个心念啊，由邪转成正，由恶转成善。啊，由贪嗔痴转成戒定慧，把它转过来呀、这就是在四修的阶段。所以四修就真的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一定很重要的。然后从四修上才能够提升到自尽其意，心越来越清净。啊，然后从这个四修上福德的资粮具足了，然后从文慧入思慧，文慧就是。在文字上的理解，思慧就是体悟到了。像我常常说的，眼前无声，它当下就是什么？和你的自信的梦，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就在眼前，你自己自信的梦，啊，跟你晚上做的梦完全一样。晚上做的梦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人家把你一摇醒过来，梦境就不见了。眼前这个境界，如果你破了。见思后梦醒了一半，尘沙后再醒一半，根本无明后就醒过来了。你看到这都是空的、都是你自己的自信变出来的影子，像水中的夜影一样啊。但是我们自己晚上的梦醒了，它就不见了。但是我们破了见思无明、尘沙无明、根本无明，这个梦它变成影像而已，它不会消失。为什么呢？外面的无量无边众生都还在这个梦境里面呢、你消失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这些众生都还没有醒过来啊！啊，他们都司法界每一个人都把他的眼前的境界当真的。你醒过来，你知道是假的，是我心性中的影子啊，没有样子真的、眼前也跟梦完全一样啊，就是你心性的影子啊。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。如果当一切众生同时把根本无明断尽，眼前所有境界消泯，变成一大尽虚空遍法界一个自信的光明体，在这里面极照不二，心心极极极极心念啊，有生命的知啊，知之一知众妙之门呐、像这个就是悟尽，悟无生，而不是断灭，是了解啊甚深缘起的道理。这个就是需要由你四相修行来啊，入了这个思慧的境界。思慧就是一种悟境，但是在思慧的境界里面，你是觉得这个境界哇，我这个境界体会很深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知见呐、到最后连这个思慧的境界都要放下来，你才能够解脱知见呐、才叫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啊。如果人家问你说，哎呀，你修行不错啊，你的见地修得这么好，你的见地怎样，你怎么能够修得这么好，你说，哎呀，五蕴本空啊，六尘非有啊，我眼前一看的无声的境界啊，所以我一切法不受，哈，糟了糟了，糟糕了，你不是真功夫啊，啊，为什么你知见没有解脱啊？你还是在阶段里面呢、在知见里面呢、你还是有悟有修有道理啊。到了成就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哦，刘文，你境界怎么样啦？听说你修得很好，你境界怎么样？哎呀，12点了，该吃午饭了，走走走，我请你去吃个饭吧。嘿，这是境界高，真的境界高，很切实在嘛。12点钟要吃饭了嘛，饥来食，困来眠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把日常生活很正常啊。佛法在生活、哪有那么多的知见呢、知见是过程呢、像这些道理你理解了，观照就入了全修啊。全修不要着相了，都全修。所以四修比较辛苦，全修就是用观照。你看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，这都属于全修，因为它还达不到尽智双明人所双亡。所以在四修的过程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外凡位，对不对？外凡嘛，你还是标准凡夫嘛，外凡嘛。那如果是在全修，那内凡位啊，那在这里通通用四离四，用四字代表，因为 即使是全修，你还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啊，还是有绝招啊。所以这里用个四，这个四是代表四修跟全修，全修就靠观照，那就轻松多了。所以在全修的境界啊，在这个如果是四修跟全修，如果是从禅宗来讲，破本禅啊，这个反正从你开始起修开始的，乃至于破本禅一在保证的功夫，这都是在四修的范围，四修的范围。然后全修的范围什么？破从观，一直到破生死观，就牢观，这个中间是全修，就靠观照，靠观照。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不以万法为理，靠观照，有点绝招啊。那破了牢观，破生死观以后就实修了啊，法身大事实修了，见道位而后修道，那是实修。如果天台圆教来讲啊，你从理记入明智记，一直到观行记，这都是实修的阶段，实修。然后从涅槃位、实性位这个阶段就是全修，他用修中观，修中观，他是六根清净修中观，这个就好修行，这个就修的修行就很快乐，因为他是六根清净嘛。然后破根本无明，正法身的法身大事，那就是实修，那是无修无正德啊，啊，无功用行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啊，大用现前，不存鬼则。那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层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。你说那证了什么啊？对不对？若有证，自救不了啊！你悟了什么？若有悟，自救不了。他就那个境界，无修无证者，真的是饥来死，困来眠的境界啊！啊，那才真的自在啊，真的大自在啊。所以你看。四修这里是用个四，其实这个四修跟前修，所以说四修在外环观行记以前都是属于四修，到了全修涅槃位圆教实心，一直到圆出租以前，这个都是属于全修。那如果实修圆教出租以上，那是见到位的而后的修到位，那是无功用行的啊，那得大自在呀、啊！所以你看，大圆满，你真正修到大圆满的成就，是离四修跟正果啊，是一个无修无正者啊。他没有，这里的四修是包括四修跟全修这两种。另外就是什么啊？有能所嘛？四修是对治嘛，全修是有观照嘛，有觉照嘛，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嘛。乃至于到了修中观的时候，他还啊观照双遮双照，观从体起用，又舍用归体，啊，然后达到体用不二。然后到了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的时候，啊，即执即观，即观即执的时候，那就入了实修了。体用一如，性相不二，入了实修了。到那个境界，就是大圆满之成就啊。但是离四修跟正果啊，是真正一个无修无正者。我们讲平常心是到就到这个境界啊，因为他是已经消归自性，他是直接反应的，他没有透过任何观行再想出来。就像我们的习气很重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人突然踩了你一个脚，莫名其妙突然一个脚踩了一下，碰了你一下，你自然反应什么意思？如果那个人也跟你讲，那什么意思？你搞弄个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是很自然就反应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习气太重嘛？我法二执嘛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给他嗯一下，他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，嗯，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的反应嘛。但是如果你是称心的，他也会反应，但他反应说不定啊，他首先看了啊，对不起啊。我不小心啊，让你碰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都没有让你碰到了，我没有注意。他很自然，这尽德嘛，就是这样嘛，啊，他自然就是这样啊，他没有我法二执嘛，他也是很自然啊，他也没有说哦，我要关照一下，所以我才表示这样，不需要，自然然啊。 但是如果你说我有修的过程，哎，我就会关照一下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啊，我站得太，我个子胖一点了，所以被你撞到了，很抱歉，抱歉，以后我就节食，胖瘦一点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哈，那是你靠关照，真正到了成就了，根本没有这些，哎呀，自然的作用出来啊，哪有修，哪有正啊？所以42章经说得很清楚啊，供养无量无边佛啊，那个无量无边佛有佛果位，那是藏教佛、通教佛，因为他还有觉照嘛，还有觉观嘛。那在原教里面，藏教佛、通教佛都是在涅槃位里面的、啊、涅槃位。所以小圣佛法他的佛位大概是原教七性嘛，那大圣死教的佛位大概在原教九性嘛，都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嘛，还不到那个无修无证者嘛。到了原教初信呢，真的无修无证者，法身大士，所以供养无量无边佛，不如供养无修无证者，那是真正成佛了啊！所以啊，大圆满之成就是离以四修跟正果啊，做一个无修无证者啊，包括连那个我刚才所说的，连我悟了，我悟这个道理啊，我提了这个道理都没有，那变成自见了。所以到最后要解脱之见，那多难，你知道多难啊。所以我曾经举例过啊，以前这个陈远禅师参那个云门禅师，跟着他学。云门禅师他在禅宗的地位很高，他的手段非常的霹雳哦，非常的霹雳啊，非常的激烈啊。啊，以那个临济宗很接近了、啊，手段很激烈、啊。因为那个阴门禅师参那个陈尊树啊，你看脚都被他夹断了一根才开悟啊。所以那个陈尊树，那个教化那个禅者那个参禅的，那个都是教化那个上等根性的。所以手段一样很激烈啊！啊，云门禅师很有名啊，所以这个陈远比丘他就跟着他参学。那他做他的侍者，拿饭拿水啊，洗这个泡茶，再来服侍他。他每每拿饮食茶啦供养的时候，供养云门禅师的时候，当他要走的时候啊。供完好了以后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云门禅师就叫他一声远侍者，他说是什么？他不知道啊。慧根第七者一看能够听得这么清楚，能够答得这么自在的，哎呀，原来是这虚灵不灭的自信啊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啊，体肉增长啊，不拘文名字，这就行了啊，我现在把答案讲出来了，你就不好参这个公案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教他18年了，还好这个远侍者啊，他的师父没有跟他说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参了18年，有一天因缘成熟了，说但观世界因缘呐、啊，如忘掉突然想起来了，如失掉突然得到了。原来是不假外学啊，自家的宝藏啊，一样18年。哇，这云门禅师说他手段很激烈，但也很有耐心，对不对？叫18年呢、啊。有一天，他叫云门哎，这个远侍者，他回过头来，是什么？哇，欢喜啊，感动啊，突然临走上，是即是，一思维就错。欢喜啊，开悟了，真正悟了，见到了本地风光，清净湛然啊，寥寥分明啊，即照不二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哇、哦、他很高兴。那没多久他就跟云门禅师辞行，所以要弘化一方啊。云门禅师好好好，哎呀，出家人大丈夫的志气就是 细佛慧命嘛，弘化利生嘛，啊，但是好，你要离开的时候啊，再来跟我辞行好了。哦，他回去了，准备了东西，包好了，哎，他的行李了，再跟包好行李，再来跟云门禅师辞行。那云门禅师啊，就给他鼓励鼓励。他辞行的时候，他就再叫一声啊，远视者啊，光寒三千怎么解？光寒三千呐、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光就是智慧嘛，就是你那急躁的心嘛。具体大，具象大，那个象就是光明嘛。具体、具象、具用嘛，那个象就是无所不觉、无所不知，自然流露出来，自然反映出来嘛。所以他说光寒三千，这三千就是表示无量无边之法都在你这一念的急躁之心中。”光就是你这一念的智慧之心呐、啊，光寒三界怎么做解？他刚刚要开口，这个光啊是怎么？他师父说可以了，你还要再待三年，因为你知见还没有解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正是解脱事件，他一句话都不要讲，都不要再解释，顶多就是回过头来。师父多保重啊，这就光寒三千，顶多再顶你一拜三拜。师父要多保重啊，啊，弟子啊，经过路过这里会回来看看师父啊，这一切的答案就对了，具体即用嘛，对不对？总没有说师父问你都不理，然后脸臭臭了不会嘛？最起码笑一下嘛啊，或者是如果你懂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跟师父比较调皮一点，师父啊。这一套少来了啦，对不对？这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都去头边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了解了，这一套免来了，就表示你考不到我了。解脱之见，连这个都不能放在心里头啊，具体显用啊。你有个东西在那里，那透过这个东西显出来了，那还达不到圆满呢、啊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真的成就者是。饥来食，困来眠呐、啊，多自在呀、啊！心里不存一法，大用现前，不存鬼则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如彼啊大圆满之离世果，如彼尽行即彼果，个个造作以执着啊，离世之体被盖覆啊。如彼尽，尽就是指所观之尽。我说我们在四修那是对治，你碰到这逆境界来了，逆来要怎么顺受嘛，对不对？那任顺受，哇，这个最先是很难顺的、啊、所以你逆来的时候嘴巴是这样的，但是为了顺受怎么办？拉一拉，对不对？搓一搓，把它搓软一点，拉一拉，笑一笑，逆来顺受嘛，这都是对治啊。那顺来呢，要忍受嘛。很多境界就是顺逆二相嘛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个顺五欲六尘，财色名食睡，你要忍，要忍呐、啊，这才啊顺来要忍受啊。你看逆来要顺受，逆来顺受容易啊，顺来忍受好难哦。所以没有经过逆境的修行，顺境你一下就倒掉了，一下就颠倒了，很难呢、啊。要透过逆境熬得住，你顺境的修行才有希望啊。或者说一下子就颠倒了，放不开了。尤其当你抓到了有权又有钱这两样给你抓在手里头，哇，这啊。比连上十年的强一跤还厉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脸都爆别亏了，对不对？好像长在肉上一样，要舍掉它好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要逆境通过，你才有办法顺境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当然刚开始是四修来关照，来四修来对治，用你所学的无声也好，阿弥陀佛净土也好，或者啊五重为识也好，或者一戒律也好，怎样就在对治，对治。哎，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淡了，贪嗔痴 淡下来了，身见破除了，不再执着这个是我了。那当然身见破除，不再执着这个我，你未对万尘境界就会看淡嘛。开始了观照，观照也是啊，也是在对峙啊，那是入全修的观照啊，一样在一切境界中观照。所以这个时候有能，所以有四修的对峙，那也有，当然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。到了全修的观照，那也是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。所以这个境就是指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。那行就是你修断的行为，断惑的行为，碰到境界啊，碰到逆境修断的行为，观照不能只是好了不离了，眼不见为净，不行。观照把你会起来的贪嗔痴转成慈悲喜舍是无量心，碰到人家欺负你，我虽然忍住啊，我们往往会这样啊，忍住好，我是学佛的人，你这样欺负我，你会得到不好的果报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对了，很多人就这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怎么观照？哎呀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、啊？这造业啊！我哪一天如果成佛了，我第一个就要度你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学佛陀这一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想要帮助他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、啊，这就行了，修行了、啊，把贪嗔痴转成大乘大大慈大悲啊，把贪嗔痴转成戒定慧啊，啊，观照这就是行为啊，行啊，在这里面。不起烦恼啊，要生慈悲心啊，这很重要，这是行啊。所以你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从这里看到了境界，然后在这里面断后修行。我已经讲了，见识后断了，你这个自信的梦醒一半了，尘沙后再破了再醒一半，根本无明的一念心动啊，你在对峙还有心动，到了你真的心不动了，见到位了，你的梦真如的梦醒过来，这整个都是你一念心变出来的影像，心中的影像。这个时候你入火入水入墙入虚空都没有障碍啊，这个已经不是你了，这个变成应化身了，一体三身自信佛，你是存在法界里面的，你的心性在法界里面的，在真如自信里面的，那才行啊。所以这个行是修行，那你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这样对峙对峙，哎，那就有修行的果了。啊，你看藏教他有西有那个五庭星观别相念总相念，对不对？西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啊，然后阿罗汉，阿罗汉就果位了，有辟支佛，有菩萨，有哎，辟支佛有佛啊，那。比较有什么呢？比较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，原教也有实信，但原教的实信位已经不得了了啊！原教的实信位，那就是已经破身见以上的啊，能够修全修了，修观照，所以实信这六根清净的位嘛，它实信实住实。初住就是破根本无明正法身，那个自信的梦法身的梦醒过来了，看到这十法界都是心中的影像了，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，啊，到了原教初住以上，那就真的是无修无证者了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还有果，我还证了果，我的观行记有的相似记等等还有果，那就什么呢？过过造作以执着啊。啊，那就是造作啊，你还在人所相待里面还在造作啊，所以个个造作以执着啊，所以这有取有舍啊，这就是分别执着啊，这叫分别执着啊。你看如果是这个藏教的从这个五庭星观别相念总相念啊，这里面这个都是有各个造作有执着啊，即使到了 虚脱环，他只是破见后，你看他还是他的行为还是要依止八正道，虽然他没有依止这个条例，但是他的行为都是跟他相应的，他不会像哈十教菩萨那么自在，能够应理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为其说法，说大机大用现前不存鬼蛇，所以应以修罗身得度，即现修罗为其说法，修罗就是现愤怒相的，应以慈悲相慈悲喜舍相得度，即现慈悲喜舍相为其说法，他真的是自在无碍的。那虚陀洹果以上的修行，他是有那个相，有那个作意啊，啊，他圆了八正道，修到最后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虽然他不做试验，我都阿罗汉道，但是他从阿罗汉从空出假修行，一直正道圆教出住啊，从空出假，他修假观，然后再修中观，这里面他有全修啊，有观照啊，还是再有觉照啊。虽然那个观照是很维系，但是还是有心啊，不是完全做到一个无心道人啊，所以叫做远离法。即使我们行慈悲心，有三种慈悲，对不对？一种叫有缘慈，我们现在都是有缘慈啊，因为我们内心有感情啊，有恩怨情仇啊，我们讨厌的人，我们就很不乐意去帮助他，他看他就不顺眼，就讨厌，对不对？你很不乐意去帮助他，啊，那你很喜欢的，你就很乐意帮助他。哎呀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哎呀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你哈，因为我们有亲疏远近的差别，这个叫有缘慈。再提升叫做法缘慈，法缘慈是缘的法。有的修空观，他虽然是修空观、修假观、修中观，可以三轮体空，已经没有这个亲疏远近的差别，但他远离法，这中间有修空观、有修假观、有修中观，在这里面行菩萨道。虽然叫三轮体空，但是还是有维系的观行，这就是维系的作意啊。然后再突破破根本无明，那就真的无功用心了。就是尽智双明，人所双亡，打成一片的，我们叫做称性六度十度，称自性、称法界性、称真如自性的，完全是真如自性和盘托出的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不假观行啊，和佛师门中不舍一法啊，随缘自在的，远离一切的观行啊。你还有在四修或者在全修的观行的时候，那就是过过造作以执着啊。所以我们讲声闻缘觉执着涅槃，菩萨呢执着中，菩萨执中，对不对？双照空有，双遮空有，双照空有从体起用，双遮空有又舍用归体，他有这样的中观，然后达到最后呢尽智双明的时候，就哈遮照不二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体用一如，即体即用，即用体，即用即体，不需要再从体起用，再舍用归体，不需要了，打成一片了，那就是破根本无明的实教菩萨了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还有如彼进行及彼果啊，有观照，有修正断后，有正果，这个都是你在个个造作以执着啊，你达不到实教菩萨，你还是在境界里面，还是落阶位的。所以离世之体被覆盖啊，你的真如自信呢，啊，不以万法为你清净沾染的自信被覆盖住了，这个覆盖就是法执啊。我们的法执当然我们是很重啊，五阴烦恼尘把我们盖住，我们这个盖住很严重，身见我执，自私自利，五欲六尘，财色名食睡，贪嗔痴慢，嫉妒障碍，哇，这个盖的实在是五重，不止五重啊，太厚太黑了。 你知道我们被盖得这么严重，嘿，慢慢慢慢啊，破了身剑了，哦，这个身剑淡了，上面还有这个72品司后，42品司后啊，再破了，里面还有尘沙后，再修尘沙后就是声闻缘觉从空出假的全教菩萨了，啊，全教菩萨修假观，啊，破戒内外尘沙后，然后修中观，破无明后，破无明后，这都有觉观了，啊，都有觉照，有觉观。那破了根本无明后，那就离了觉观了，无功用行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薄地凡夫，被五蕴烦恼尘、贪嗔痴慢嫉妒障碍，哎呀，这个五蕴障住了。那阿罗汉被涅槃寂静障住了，全教菩萨被空假中这三观啊，有的是次第三观，到了还有观行，最后是中观，由中观来破根本无明啊，这三个都把这离世之体，就是指真如之心盖覆住了，不能显现出来啊。所以别教是回向，原教实心位都还没有见性呢，都还没有见到真如之心呢。藏教的佛位还没有见到真如之心，通教的佛位也还没有见到真如之心呢，还没有啊。所以到别教初地菩萨才见了性呢，原教初性，哎，初诸位原教初性才见了本性，见真如之性呢。到见如之性，那离世之体就显现了，我们叫做真如自性活盘托出啦，不假观行啦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有尽行机，彼果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尽，观照以后然后修行断后然后正果，这都是造作跟执着啊，啊，凡夫恶法二执啊，声闻缘觉执涅槃啊，菩萨执中啊，这都是啊障住我们的离世之体啊，被盖覆了。等到你中也不存了，所以两边不着，中道不存，显自性，所以离世之体就显现了。这离世之体是不与万法为离呀，啊，啊，那个这个庞印居士，他最先去参狮头西迁和尚，他参什么呢？参不以万法为理的是水，他参狮头。狮头西迁和尚用什么方法呢？手一伸，把他鼻子嘴巴弄，对不对？他哎，好像有所体会，没有相应啊。他为什么呢？你不能讲啊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你不能讲啊。所以他叫你一下解脱自见相啊。所以佛在讲自信、佛性、真如、如来藏，这个都是假名假相啊。你不能执着有这么一个东西啊。所以他把你挡住，不能讲，动一下，明明白白看到这个啊，光明朗净的自信呢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急躁不二，叫你当下一念烦躁看到这个东西啊，他不悟啊。啊，石头西征和尚就说，你的缘不在我这儿，你的缘在马祖道义禅师那里啊。所以这个佛法缘很重要啊。所以我说上课啊，我们的李老师他很希望我们多一点人，我说这个缘重要啊，对不对？缘重要啊，如果能够听的人能够相应，能够有受用，这最重要。如果大家没有受用，坐在那里打瞌睡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也许他到其他地方进，他有受用啊。本来佛法就是三角形的嘛， 像金字塔，越高就越少，越底下就越大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所以自己要讲的很任性，很称性，很欢喜最要紧。讲不出来很难过，人再多有什么用呢？很称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信心十足，那多欢喜啊。所以这缘很重要。他那跟他说，你的缘在马祖道义禅师那里。他一样到了马祖道义禅师那里，一样问这个问题，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马祖道义禅师一句话啊，你但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他恍然大悟啊，一口吸进西江水，你看一口吸进，你看这里面有两种意义在啊，两种意义啊，一种是什么啊？真的这个答得很妙啊。其实你们可以参啊，你要参或是要我讲啊？你们要知道答案吗？或是要好好参？怎么样呢？要讲是吧？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这有两种意义啊。一口吸进千江水，谁做得到？因为一口吸进是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是讲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是水，这个水讲不出来嘛，一讲就力能所啊，一讲就自见了，所以我没办法讲，唯有你自己自证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那第二个答案就告诉你，你只要自证了，那就是一口，不仅一口吸进西江水，进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你的一只眼睛，就是你一个法身境界嘛，没有能见所见嘛。就像你梦醒了，你在做梦里面有你，有境界，有张三李四，有植物动物矿物，有山河大地，一醒过来，整个都是你自己的心啊。所以你真正证入这个不以万法为的清净自性的时候，进虚空遍法界是你自己。那还不是等于一口吸进千江水吗？不仅是一口吸进千江水，一口吸进尽虚空遍法界啊，两重意义啊。一口你只有清真，他大彻大悟啊。所以庞应居士是真的在马祖道义禅师座下开悟了，他也是马祖道义禅师的座下的一位入室弟子，但是他选择当个居士啊，因为做居士有居士的方便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方便啊，所以你这样就知道，离世之体被盖覆啊。你要是有世修，有前修，真如本性是个无修无证者啊，他就被盖覆住了。所以底下就说明了，智慧密意终了之啊，无事圆满本性意啊。智慧密意，这个密意的意思就是深奥秘密的义理，非常深奥秘的义理。那什么东西是深奥秘密、深奥又秘密的义理呢？那个就是第一义如来自觉甚至第一义。第一义什么叫第一义？你明智言说妄想象，你没办法讲了。自极无上的真理，离一切名字言说妄想象，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唯有如来自觉甚至。换句话来说，只有你自己明心见性，你就理解了。这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的境界啊，这是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的境界啊。所以为什么佛陀拈花，假设一个人微笑，无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今复属遗儒。这真正是个祖师禅，真的。那你看，他也没有给他法，他只个连个花，就把法传给他了。佛佛为传本体啊，他中间有没有告诉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啊？要怎么修啊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一下子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去啊，真的是。这种人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古代示现的迦叶尊者，我们中国示现的是六祖慧能大师， 不得了啊。所以这次的密智慧密意就是这样，第一义如来自觉甚至，自己觉悟了，明心见性啊，这时候所证的这个境界无实无虚啊。你说心体是荡荡心无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，密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。达摩祖师讲这个第一义如来自觉甚至叫什么，尽智妙缘，原名常寂照，体本空寂啊。这个不是世间所能够求得到的，不是我世间哎呀我怎么做好事情，我怎么怎么样啊，修苦行我就做到，不是，这要福慧的资粮啊，这唯有六度行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阿罗汉虽然是出离心只做到了一半，方便断破我执，辟支佛也一样证了一半，唯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行，因为声闻缘觉他们有个好处，为什么他们顿了断见识惑了，他行菩萨道再怎样都不会掉到虚陀洹果，绝对不会比这个位置还低。但是他们有个缺点是什么，他们当然受到了逆境，有时候他们又回到涅槃里面了，对不对，哎呦又回到涅槃，他会再经过一段期间又出来行菩萨道，但是他们断了见识后从这里修行，他们就修理六度了，直接修理六度三轮体空，但是有沿着法，沿着假观，沿着中观。那我们从四相修六度，一直修一直修，修六度虽然是修得很辛苦，但不要紧，你到最后辛苦不觉得辛苦了，那就你成功的时候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修行说不必苦的，只有他读书但不用苦，修行的断你的习气怎么会不苦啊，明明可以拿到了我不拿，对不对，明明可以吃到好的不吃啊。我那时候学佛就跟那个劝我学佛那个好哈，我学了佛如果没有成就都是你害我，害我少去游览世界各地，少吃了多少只牛，对不对，少吃了活鱼活虾，对不对哈，对不对哈。所以你看你想吃好的去游离的，学佛就是能安定不往外缘，这哪有不苦的，对不对，该你的不要，对不对，辛苦赚来的钱我只要图个温饱，生活没有问题啊，养老有一点储蓄做养老的资本，其余就是不需要了，哪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不管做什么都不要紧，哎，这很苦哎，真的很辛苦哎。所以学佛呢，又开始不辛苦了。所以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梅花扑鼻香啊？嗯，所以入手一定是这样。但是最后呢，你慢慢慢慢不觉得苦了，哎，你就从这里有了定了。为什么会苦呢？没有定嘛，心是乱的嘛。等到你得了定的时候，哎。你人家叫你说你不会羡慕，就说哎呀你去好了，去玩去吃啊你去好了，去那吃喝玩乐啊你去好了，你到时候是真的是没有这种意愿的，你就有了定了，对不对，你在这里面你就得了哎某一个程度的解脱了，得了定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们从四修上就是从这样苦，一直从六度就一直受，这在累积你的福慧之粮，今生达不到，来生因为你有这股信心，佛菩萨特别注意你，为什么呢，这个一定要让他成就，因为这个人是行菩萨道了，发菩提心的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持诸菩萨，一定要让你成就啊。然后等到你有了定了，已经这个境界转不了你了，但是你还是在观行的观行未竭啊。如果你努力冲破到了真正入了圆教这个相思记佛涅槃位初心位了，你看初心位啊，初心位虽然断后的程度，阿罗汉是等于 七信位，这只是断惑，但是初信位的智慧跟他的定力没有输阿罗汉的。他初信位，你真正的初信位啊，他是将历世练习磨上来的，所以啊，啊，这个原教初信是大圣的位不退啊，大圣的呢，大圣绝不退于大圣的，所以他一直往上冲，碰到逆境他也不会跑去休息啊，他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往上冲啊。阿罗汉也许他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冲到一个哇、哦，这个环境太可怕了，我还是回去休息一下，哎。那就是等于兔子睡一下了，那这个原信位就像乌龟就龟兔赛跑，对不对？就把它超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它不会休息的，它从不会休息的，它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冲，所以它是位不退啊，绝不会退，不会休息的。阿罗汉碰到逆境的时候，它会休息休息啊。在从空诸假的生缘起，有时候还会休息的，但是呢，那时候啊。他要休息的时候，菩萨就啊，活菩萨视线告诉他不能休息啊，你快要成功了，给他鼓励鼓励啦，他给他安慰了，给他信心的加持他，让他不要入涅槃，这是休息。诸佛菩萨很慈悲啊。那我们现在从四六度起修，在这里面啊，断落修善。所以看到自己的心念，断掉自己的恶念，断掉自己的恶习，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把它破除，变成个大公无私、大慈大悲啊，心口如一、表里一致的正人君子，这是一个菩萨道的基础。从这里用功，所以我们四修啊，虽然比较慢，但是你的速度会啊，等你入了信位菩萨以后，你的修行会非常顺利啊。信位菩萨以上，那六根清净位嘛，啊，不以万法为理嘛，那个修行开始就是很自在、很快乐啊。那原教初住以上，那修行就游戏，游戏法界。所以我们修学大圣啊。是绝对正确的，绝对正确。但是你一定要忍得自苦。我们古人也讲嘛，修学大圣菩道、菩萨道，你要弘法利身、续佛慧命的，那叫做什么呢？天将降大任于给你呀、啊，必先劳其身是吧？体劳其什么筋骨啊，苦其心志啊。所以你熬得住啊，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智慧密意中了知啊，无事圆满本性意啊。这个智慧就是智慧密意，就如来自觉圣智啊，就是需要我们从这个四修全修到这个入十修，就入了这个境界了。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，也没有天生的密洛啊，所以修行绝对不会白修的。但是正知见很重要，所以熏习佛法的正知见非常重要啊。智慧密意中了知啊，在这个第一意如来自觉圣智里面。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啊，如来自觉圣智，自己觉悟了，自心本自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，直下承担，直下慧齐，密中了知啊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啊，圆明常即照啊。圆明圆，一点都不欠缺，具足十法界三千诸法，啊，圆明圆满，明是智慧呀、啊，智慧光明呐、啊，无所不觉，无所不照啊，又具足万法，又无所不觉，无所不照啊， 人民尝，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！权势即离，权力即失啊！整个境界就是自己的自信嘛，梦醒过来的整个梦境都是自己的心嘛。所以事相有变化，心体没有变的，所以常跟无常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常，原名常，即清净沾染呐、啊，不以万法为理呀、啊，即呀、啊，即尽永安呐、啊，照圆照法界、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是在你圆照里头啊。明明白白，但没有能照跟所照啊，就像平静浮面中的倒影啊，没有能照跟所照啊，因为水面就是倒影，所以心体就是司法界的影像啊，司法界的心体的影像啊，所以这司法界任何一物都是心啊，所以以心成气，气气皆心啊，都是心啊，心是第一空啊，就像梦醒啊，你那个梦根本不存在啊，都是心嘛。那我已经讲了，你自己的梦，那是你的独头意识，你自己的意以我法而止变出来的梦境啊，意以你的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所以你一醒梦境就不见了。那现在你跟十方三世一切佛跟一切众生同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同共这个佛性，同共这个自性呢，所以你醒过来了，它只是变成影像而已。为什么？外面的众生他们还是执着这些是真的、啊、他们还有见识或尘沙或无明的外面有破啊，他们还是执着这是真的、啊、所以在他每一界啊，每一法界里面他们都是认为这是真的。但是你真的破了无明，你看了这四法界原来是我一心中的影像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一样是真正可以得得到的，海市蜃楼啊，梦幻虚假，这是你真正证到的。所以原名常寂照啊，啊，所以在智慧密意中了知啊，所以这司法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，真的叫入佛之见啊。所以无事圆满本性意啊，哦，这个自信无事根本没有事，一心清净啊，啊，他无事啊。你看镜子，镜子在照东西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他有没有事？镜子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没事啊，那是他自然的功能嘛，一组人的嘛，他自然的功能，他有什么事？自然的功能啊，你的心就是这样，他自然有这功能啊，所以他无事啊，啊，所以心就像镜子，你来了，他就知道了，知道就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什么，叫你做什么，跟你怎么相处，他自然的，他完全自然的。所以他根本没有事啊，他没有事，自然的反应啊，像镜子啊，你来他自然照出来，他没有说我要照你啊。我们现在不是啊，我们现在第六识说我要照你，我要做什么，你有事啊，你真的是信他无事啊，他自然的功能啊。所以我前面讲啊，一心二门三大，这大圣起信论讲，你证的这一心就是镜智双敏能所双亡，寂静一心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静，静智双明，达入这一心。这一心里面来解释一心，有这两门，一个是真如门，那是空性真如门，第一义空，那第二是生灭门，就是它的作用啊，它的作用，它圆照法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，生灭门。但是呢，这个生灭是就是那个空性接触境界显出来的影像啊，显出来那个影像而已啊。所以那个生灭为用嘛，真如是体嘛，体用是一件事，就真如就像净光，生灭就像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的镜像，所以像会有变化。张三来了照张三，李四来了换李四，你看这影像有变化，但是那个照永远不变的，那真如门是绝对不会变的，那个生灭门是有变化的，生灭门的变化中再推出就是相大跟用大，相就是智慧啊，智慧光明啊，用大就大机大用啊，能够教化众生啊，帮助众生啊。 所以你看这一心二门三大是一件事，这既体大既向大既用大，那这既体大既向大既用大这个名称好像没有那么优雅，我们把它说的比较优雅，听起来很舒服优雅。好，体大的即法身，哦，这个就是你真正的自己，法身，对不对？体大嘛，其实体就你自己。向大什么？即般若，对不对？般若。那用大什么？即解脱啊。所以你看，涅槃三德啊，唯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这就叫涅槃妙心呐、啊。啊，实相无相。教外别传，今复属于你。这个涅槃寂静的妙心，就是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啊，三是一件事啊。啊，体即法身就是体，你真正本地风光、生命的原貌的体，它自然的作用就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觉，就是啊般若。那个。即解脱，他普入法界，集而常用，用而常集啊！二六十中都在极尽三昧里面呢、啊。看起来好像是在哇、哦，在一个很激烈的环境，但是他永远内心是极尽永安呢、啊，解脱自在呀、啊。说即体、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，这涅槃三德，其实就是一心二门三大，即啊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完全一样啊。它是自然的，它不是故意去做的，它来它就自然的自信自然显现的，不需要说我要怎么样，完全不需要。所以我们常叫做啊真如自信活盘托出。所以你看智慧密意中了之，这个智慧密意也就是第一意如来自觉圣智中无所不觉无所不照，但是无是圆满本性意啊。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自信里面是圆满一切呀、啊它是即用即体即体即用啊，是体用不二，是活活泼泼的、啊、这里面是没有一点点作意啊。所以菩萨度众生没有我要去度众生，没有啊，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是绝代的境界呀、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文字去形容这到底什么境界，勉强讲就是啊入绝代境界啊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我们只能够这样讲啊。说无事圆满本性意，说离世智慧密意中啊，无有尽行无有果啊，无见无修也无行啊，即是果位之佛陀啊。那离世智慧密意中，什么叫离世智慧呢？就离相嘛，是嘛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嘛，离世智慧就是什么般若智慧嘛。所以我说前面的那个法身普遍之智中平等大圆满之中啊，推展开就是四智菩提啊，这四智菩提浓缩成一就是离世智慧嘛，就是般若嘛，知道吗？离世般若观空离相嘛，但是你有能观所观，那是世间般若啊，还在观照里面呢、啊。到了真的出世间般若的时候，说你的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呢、啊，这才是真正叫般若，这才是将真正的离世智慧了。你还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哪有离世啊？这里的世是包括世修跟全修这两个都包括在里面呢、啊。你有觉照有觉观，都是在全修啊。所以离世智慧就是离一切观行，离一切相。世间的相离了，出世间的相离了，世间的迷邪然离了，出世间的结正尽离了，世间的有为法离了，出世间的无为法也离了，那就入不二法门了。入不二法，这就是密意呀、啊，真正的密意呀、啊，密意啊，深奥秘密之义理呀、啊，这真的是如来第一义，如来自觉圣智啊，啊，离世智慧密宗。无有尽行无有果啊，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啊，也没有能修之行啊，之四修以全修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四修 断贪嗔痴慢疑恶见，也没有修这个全修的离两边中道不住，也没有这个全修的离相啊。所以无有尽行，无有果，行就修行啊，没有在那里啊，断见思或断尘沙或断无明后，所以断了无明后以后，他就啊没有说我现在是二住，我现在是三住，没有了，他只是什么这个称性六度十度无功用行，在这里面修行啊，智慧纷纷增，菩提心纷纷长，智慧纷纷增，烦恼纷纷断。那根本无明是自然纷纷断的，在里面没有说哎呀我这样修我又证什么果，完全没有，它是无功用行的。所以在这个离世智慧密中，所以这个要离世密智慧就是证无妨二空的般若啊，在这个密意中啊，在这个如来自觉第一圣智里面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无有尽行，无有果，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，也没有所修习的法门，没有了，无门为法门了，也无有所证的果了，所以真的是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所以无见无修也无行了。无见什么？离了这个之见了，解脱之见相了，不会说哎呀五阴本空六尘非有，而我见处所有无有一法可得，你们说一切法无生，没有这些，也没有生就是无生，完全没有啊，浑然自在啊，打成一片啊，饥来死是困难明啊，所以没有知见，也没有修，也没有行啊，也无行啊，这个就是佛陀的最究竟的果位啊。所以成佛了，无佛可成了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啊，凡圣不二了啊，说既是果位之佛陀啊，我在这里举几个公案啊。有个出家人，他问庐陵佛山禅师啊，那禅智禅师，他说我抱朴投书啊，投书请书雕琢，他把自己形容是一个玉的原石。对不对？玉啊，啊，经过师傅的雕琢，就变成一个啊菩萨像，或者是什么什么艺术品，叫请师雕琢。啊，这位禅师说不琢，我帮你雕琢。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虔诚来请你雕琢，为什么不琢呢？弄巧反成拙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放下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雕呢？一下叫你入祖师禅了。啊，那另外一个出家人问。福州安国院崇贵禅师，他的请他请师举唱忠诚啊，讲明经见经入地狱如来自觉圣智的境界啊。那老师怎么讲？那禅师崇贵禅师怎么讲？啊，什么是忠圣啊？如来地狱自觉圣智什么境界呢？今日打佛，明日搬柴，禅师的试验嘛。我们以前禅院的是自己耕种，自己耕作，所以你看圣严法师起名叫龙禅寺，自己要耕作、啊、所以自己工作什么呢？他没事了，他今天我去打活，这做家庄，做这个打活了。那我们收割以后不是打那个稻米嘛？打活，明日我就搬柴。你看随缘任运啊，我哪有什么？嘿，哪有什么忠诚忠不忠诚？入地狱甚至饥来时困无明啊，困难明，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啊，随顺法性啊。啊，那一个出家人又问，诸余既不问，我什么都不问，省要处起思一句啊，最重要。你给我一支末后句，给我一句嘛，让我可以修行嘛。结果禅师怎么讲呢？还得神药吗？啊，还有什么神药吗？神药最简单的，他就离开了，下座离开了，跑掉了，啊，这神药了嘛？你直下承担嘛？还有一句给你，你不是，那就不是神药，那是障碍你了，手是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下座了，离开了。那位。出家人在问师父啊，师父啦 啊，你怎么下车了？你说还得神药啊， 啊，你怎么没有讲啊？他回过头来说，纯土献供啊，尊重，他都勉强讲，只能讲尊重啊。为什么？这已经是纯土献供。纯土献供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纯土献了供，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入涅槃，有没有？他中毒了，对不对？他用那个什么菇类供养佛陀啊，对不对？佛陀吃了中毒，拉肚子啊，中毒啊，就以这个因缘入涅槃嘛。说纯陀献供，我给你法，反正像前面讲的，离世之体被盖覆了。我不是害你呢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跟你讲什么？所以我下座的表示无事啊，无事最可爱呀、啊，真的是无事最可爱呀、啊。所以啊，你第一个观呢、啊，要做到啊，啊，能够疑心无事，静态中坐在，没有事，看你的功夫怎样。没有事，两天三天在你的房间做做运动，没有事，看看书，看一天就过了。哦，好快哦！早上起来，晚上到了，看看，静静坐，看看啊，有事就做。在做里面，在做事里面，不起贪嗔痴，不起烦恼，不要厌烦，该做就做，哈、啊，随顺法性，没事，静得下来，能动能静啊，这很重要啊。现在很多人连静都静不住，你说他修什么？又能言善道，啊，静都静不住，坐在那里就想到哪里去，坐在那里又想到哪里去，哈、啊，整个心在那里起起伏伏的，想东想西的。这修什么行啊？你懂再多，你再能够说，也顶多是文慧思慧，修慧根本不能讲啊。修慧最起码你要静得住啊，能够疑心无事啊。所以这个无事最可爱啊，你能够达到这一事无心，事而无事，那就成就了，那就是坐而无坐，最高境界，无坐而坐，坐而无坐啊。那坐而无坐，你反照你的心，那就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了、啊，那就是实相念佛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了、啊，啊，所以你要从这个基础做起呀、啊。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有没有这样的实力？你自己问你自己呀、啊，好好练习呀、啊，好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既是果位之佛陀啊。